我们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语言表达了只表达了只有5%到7%而已，没有多少。但是呢，你所表达的音韵啊，就是你的音韵协调，却这里面呢却能够表达你内心的意思，里头表达30%几左右。但是还有一个东西表达了更多，那就是你的表情，你的表情以及你的肢体语言所表现的，那对对方的影响更大。那一样的，这是科学的研究来看看，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师父修行的不错了，他们心开了，他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封闭着的，他是开悟着的，所以他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也许一句话也没有讲出来，但小孩子觉得跟他不是对立，是同步的，所以他们之间无声有时候胜过我们有声。所以你要不要修修禅呢？当然要修禅，修禅不是只有修打坐看谁比赛坐得久，坐久做什么？要坐得久也可以比赛睡得久啊，是不是？那睡得最久是进棺材最久嘛，是不是？这个没有什么，打坐是要学没有错，但是不是那个打久或者是打的短的问题啊。在家啊，如果你晚上你能够照七支做法盘盘腿啊，那个七支做法在这个教导的智慧那本书里头后头，我特别摘了七支做法的那个要领，你就一天先从做5分钟开始，然后做10分钟，那做一个礼拜再做10分钟，那再过一个月做15分钟，你不要一下子就要一盘就盘2个小时，不要心贪地给量不行的，你慢慢慢慢让你的身体能适应它，然后做到你能够很自在做30分钟，你看看用那个30分钟来调你的心啊，用那个30分钟来调你的习啊，从调身啊到调你的习到调你的心，你能调好这个训练就会发展出来你在整个禅定功夫上的真正的本事，那个本事很重要，最后你要把它东西能够用到你的日常生活来，而不是只有会做，会做有什么用？你做的时候很安定，对不对？你一起来以后，人家讲你一句话，你骂他10句话，你那算什么安定呢？你那不定嘛。所以到了第三禅的时候，他能够舍有恋受乐啊，都舍了。那么到第4禅的时候呢，是断乐，乐都没有了，是不是？但当然这个时候也除苦，那么喜忧呢全部都灭，所以不苦不乐，舍恋清净。现在是真正的舍掉念，回到了那个清净来。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内心清净的时候跟我们自信清净这两个要不同。第二个那个2禅的时候是指我们的心清净啊，各位注意一个问题啊，你内心里头没有什么烦恼，但你可以思考东西思考得非常的清楚，是不是？那个部分是属于2禅的境界。但是你到了4禅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是不是你有意去思考什么东西的问题，是你整个的心念全部清净。这个心念清净是自信清净，不是心的清净而已。心的清净呢，是指我们在思考上没有障碍，它仍然还是在心理学的这个层面。可是到了4禅的时候，是见性的清净，是我们自信的清净，是看到自信的清净。自信本来就清净了，在看到自信的清净。所以这4个阶段，就在你把腿盘上去的时候，老和尚他是一攀上去很快的就到4禅，你呢可能要好几年的努力才能够达到2禅。2禅是你的心啊是平静的，但你根本还没有见性可言。到4禅的时候是见性，但是你一定会想说，那见性就成佛咯，
不，
见性还没有成佛。
所以禅宗里头分得很清楚，在中文里头师父跟你讲说，那天下人莫奈你何了，那是指说他的定功很好了，是不是？他已经不会被牵着走了。那他最后给他应可的时候，应可是见性，应可是见性，他还不是真正的成佛。那么这四个阶段要注意，尤其是见性这个部分呢，他已经是走入出世间法那个层面去了。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地方呢，在初禅到二禅相当的还是在世间法里头的，到了三禅这个部分来的时候，就已经跨入出世间的这个如来无所从来这个方向来了。到了第四禅的时候，是真正讲无所从来，所以这里面这四禅是如来所修的，是成就如来道的。所以前面的初禅跟二禅呢，是如所从来，是我们为了权宜的方便给各位做这样解释，说那是世间的如来。我自己知道，我也能接纳我自己，对不对？我也能够照我自己现有的这些东西来生活，都是如所从来，没有虚妄，是不是？这就回到清净里头来，是不是？而且我要回到这个清净里头来，是新的清净，那我要必须割舍，要离什么？离我所有的妄。所以这里面呢，是我们在权宜的时候讲如来如所从来的这个部分。可是要注意，你一入三禅四禅的时候，就会走到无所从来那个方向，也就是说，那是可以说是真正就近解脱的那条路走了，就不只是解脱虚妄。所以前面二禅是在修粗比较粗的，后面这个地方就已经到细的层面里头来了。所以这四禅的一个修行，一个是前面是修心，后面是见性的功夫。对，到见性的时候，是他无所谓自己是谁，已经不被自己是什么角色所把我们系缚住了。他内心他的这个心所出来的东西，是直接从他的性直接出来的。我们心的部分呢，是受很多的业力影响的。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要让各位了解一个事情，我们不是讲业力吗？我们讲业力，我们过去跟你讲业力，其实可以把它解释成我们事业的潜能，潜在我们自己事业将来发展事业的潜能。所以业力本身也是我们世间发展事业的潜能。所以业力无所谓好坏，业力无所谓好坏啊，业力你只要被转世成智出来的，都会变成福报，不管什么东西。所以无论是顺的逆的苦的啊甘的，只要你转动的东西，它最后都会产生福报出来。但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谈的是，这个业力从我们过去一直到现在延续到未来，这一个一直滚下来，这个业力只能给予你的心，不能给予你的性。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你没有开我们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我，我们这个我没有开放，我们这个我不断的封闭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寻求很多的依赖，寻求很多的防卫，寻求跟别人之间的竞争。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事哈，在我们的封闭的世界里头，这个业力一直滚下来，从上一辈子上上辈子一直滚下来，滚到这里，通通在你的心里头，你的心在影响你的行为，在影响你的命运。所以宿命论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当修行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封闭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离开过去的这个
整个业力的羁绊下来。可是你如果修禅啊，你修禅，当然你修禅不可能说你十个波罗蜜里头，这十地里头其他都不修，只修一禅，修一个禅，那不行，你一定还是从头这样修上来才行。你这样子修，修到这个禅来的时候，哎，你自己原来的很多的业力它会消掉。为什么会消掉？因为你开放了，就好像洞庭湖跟长江一样，它的水进来会多的时候会跑进去，少的时候它会出来，它是通的。所以你知道禅门讲说，说如水常流通，你知道你去打开六祖坛经，它一句话里头都是讲的很真实的东西，是如水常流通，不是没有，而是能流通。正因为是流通，所以那些东西来，你过去的业力很容易在流通中转动，变成转世成智，那是唯识家的法宝啊！唯识家的法宝，修行法宝就在这个地方转动了你的业识，成为智慧。你能把你的潜能开发出来，也是靠这个东西，那是心，由心识这个部分来发动的。所以有的人讲说，哎呀，我怎么过去一直好多事情都很不顺利，我过去我怎么好多的念头老缠缚着我。我告诉你，你确实能够从一地二地到三地，你真正能够去关怀别人，回过头来你也真的愿意养成好的生活习惯，然后你做试试看，你去修这个禅试试看，慢慢的你的这个我开了。你怎么样察觉你的我开呢？有三件事情你可以察觉到你的我是开的。第一个是你开始感觉到很什么事情很顺耳，你开始觉得人家跟你谈话你很容易了解对方，很顺耳啊，顺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相逆，这是很重要的，你自己就会感觉得到啊。你修行自己可以自己唯识家，尤其是华严这个系统，在你修行的时候都有可以足以校正的那个校正点，那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比较什么事情都比较顺耳，比较顺心，他是比较同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会发觉你对一些事情不会只有这个东西，非这个东西不行。那我们通常想说，我的小孩子一定只有读书才行，或者我的小孩子只有读第一名才行，但是另外那个人他就不是哦，他你真正的那个我是开放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活活泼泼的，我觉得有好多的路都可以走，今天没有考好明天可以考好，孩子加油没问题。诶，你会发觉你的你不会被一个死的经验啊，好像我做当老师，我就希望我的小孩子将来一定要当老师，我当医生，我希望我的小孩子将来就当医生，不会的。你的那个生活的这个经验变成非常的丰富化啊，不会只有一个死的狭隘的门缝，那个这是你第二个感觉。第三个呢，就你会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欢喜的事情越来越多，无论你多忙，你欢喜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愈看愈有趣的物件就对啊，越美的东西你会感受得到的啊，听的觉得你吸收集进来有很多，那是表示你的生活在实现，你慢慢在实现。那么这个呢，你可以自己去体验到的道理。那么这个我慢慢能开放这件事情，你就最后因为你开放本身就是乐，你就不需要去特别执着乐或追求乐，因为我是开放的，所以你自己的自信清净就出现了。你的自信清净出现的时候，你原来的那个业呢，真的哪里没有办法。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这么说，禅宗里头有这么一则故事，说有一则公案，说这个百丈野狐，这一则说百丈禅师每一次上堂说法 他就发现有一位老先生不是这道场的人，在那个地方也来听法。但是有一天说法完了，这个老先生徘徊不去，百丈问他，你不是这里的，你怎么会来？他说，不满师父说，我是还有疑问要请求开示。他说，那你说。他说，过去我也是三藏的方丈住持，弟子们问我，一个修行修行到完全的啊，修到开悟了以后，是这个人呢是堕因果啊，还是不堕因果？会不会被因果这个线把他绑住？他跟他讲说不堕因果。从此他就变成了狐狸僧500年，一直到今天来听老和尚你讲经，我现在还有疑惑。他说，你的疑惑在哪里？他说，我的疑惑就把他整个故事讲一遍。他说，你不应该说不堕因果，而应该说不灭因果，你就知道了。因果就是业事，这个过去的因果都在你的业事里头，你要不灭，不灭就是如水常流通，那就是就在这个地方你能常流通，那还不是成佛了？为什么？这些东西还在，你必须转世成智，变成菩萨行才行，还要继续的做下去，把它转动了才行。所以我们人生的可贵，是因为我们接触了佛法，我们知道把这个东西重新的转动。所以这个从初禅免而行之，到这个二禅啊，我能有几分心的平静；到了三禅，我能够真正的舍有念受乐；然后到四禅的时候，是他真正能够现他的清净性。这个是整个禅的核心问题呀。我的意思并不是叫你不要打坐，打坐要写，你回去就可以做。过去大略讲过的，是你可以做，但是你要慢慢来，你不要一次就要做很久。你慢慢做，时间久了以后，就好像你爬山是用之字形的爬，安全的很，通通不会跌倒。你如果为了急，对不对？今天回去，哎呦，我想最好今天是从初禅弄到四禅，你弄弄看好了，那不可能啦，是不是？也就是这样，你有一天你也会觉得，你会在公车上突然间开悟啊，你会在日常生活里头小悟啊连连啊，有时候还会有大的开悟，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个中的道理你自己去尝去品尝才知道。所以这四个阶段啊，念佛也是一样，刚刚给各位提过的，念佛的时候念到自己觉得哦，实在是很好，一片都是这么样祥和，一片都是佛，自己的好像来到佛界一样，其实那都还是境界，要当心，它不是究竟，你不要只停在那个地方。念佛也是要念到最后，你尝到了念佛禅的那里头去，那才是真正念佛的法要，那是真正的净土，是自性净土。那个禅，它念佛也是跟禅通的，所以要大家呢要在这部分的修行上有一点了解才好。过去啊，大概应该有十年了，我自己这个登山跌倒了以后，这个下半身这个腿就不能动。当然也没有严重到说全部都不能动，但是确实也很严重，也麻，也不会，甚至于到最后不能走。医院里头说你还 现在还轮不到你的病房啊，你这个也不会这样死掉。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可能在家里把它躺得平平的，比在医院这里好，还方便，等到有床位再请你来，那也是一个办法。好了，我就回去了，在家里躺着，是用爬的在行动。所以当时呢，慢慢的心里面就忧郁起来了，忧郁起来。不止如此，以前打坐念佛的时候会练的真的是完全忘我的那种感觉，怎么现在都没有了？我好好的念佛，练得很大声，他都练不来。这个修行怎么会在这种时候他偏偏都不起感应？那躺着练就练不来。有一天，那没有几天呢，我就傍晚的时候，我就爬，用爬的爬进去我的那个房间，我就把门关起来，把禅蒲团啊禅椅铺好，我就使尽所有的力量。那是黄昏的时候，我就坐起来，哇，全是痛的都 发汗。然后是放声念佛，我那一次念佛是这么想，我要念之前有个念头，一定要见到，否则绝不甘休，就一直念下去。我希望念到我以前有过的那种经验才行，一直念下去，念念念念，蛮大声的念，就哇，一直念下去，念到最后只听到。怎么会觉得就听到自己的腰部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啵啵的声音，那我就自动开镜了，练得很高兴，我就把腿也搬开来，啊，放开来，搬搬桌子，就又让自己站起来。我在搬腿的时候发觉麻已经少了。没有什么马了，我攀了推子起来的时候，我可以站着从门口把它跨出来，跨几步，竟然可以跨一跨，可以走。但是我感觉到，我不是要你去弄，就把这个解释成多神秘啊，我只是告诉各位，你念佛念到很投入的时候，你的身心是一如的，这件事情是确实，但我没有看过。说观世音菩萨来摸我的顶，没有，也没有感觉到说弥陀来告诉我你会好了，也没有观世音菩萨给我一个药吃，都没有，我只是念到完全忘我了以后，就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是很令人回味的。那么你也对念佛里头就跟修禅打坐的那个整个历程是很相契的。所以有一次我记得也是在这里在讨论禅净双修的问题，我就讲了我的心得。我说我大概也不晓得怎么样，我怎么不容易去，我有时候听到人家讲禅跟净是不同，而且好像这两个这个修行的法门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从空门入，禅从空门入，念佛是从有门入，一个是自力解脱，一个是他力解脱，这两个好像通通都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法门。可是我听一听以后总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始至终就一直认为它是一个。也许我还是我的脑子比较不那么好，那么不会分辨，所以就没有这种问题。我从来没有为净土跟禅宗这里面有什么冲突烦过脑，没有，不要烦恼过。我觉得坐下去念佛就也是在坐禅，没有什么空门，也没有什么有门，空里头有里头有空。所以我读到禅宗，看到禅宗讲真空妙有的时候，我说对，这句话是实在话，这句话很实在，是真空妙有的。我们呢在 修禅定的时候，那么念佛里头有禅定，你可以念得到的啊。你在念的时候，你听着你的声音，很专注的听着你的声音去念，你变成一个听者，又同时来念。你在念的时候，你在听他，这样子念下去。你念的呢，甚至于还可以，那个是从你的耳根入来念的，你也可以从你的这个鼻根来念的，是吸一口气，吸一口气。那么五这个五会念佛里面呢，一韵啊，你把它练完，再吸一口气，再把它练完。你只是一直维持着把你的打坐的随喜的功夫啊，拿来跟念佛相衔接，这一个方法也可以，你一样会练入非常殊胜的那个境界里头去。你刚开始念佛的时候，你观相念佛，你觉得有佛像在面前，最后你感觉到四周都是佛像，这个是观相念佛也可以。实相念佛是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是有观，是不是有觉的嘛，都没有了，你一坐下去念佛一念，它就什么东西都一直就念下去了，那个就你已经一念念佛的时候，那你的念佛禅就等于做禅来到三禅四禅。所以这里面呢，你自己再去行门的时候，自己再去慢慢去体会。这里面你把这个体会的东西用到你的日常生活来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你帮助人家，不是希望人家给你赞美你才帮助人家出禅，是不是？你离了嘛，是不是？人家跟你讲说，我很感激你啊，你不会因为这样而高兴。定人家跟你讲你这个帮助的方法还有待改进，你不要自己愧疚，那是定，你该改就改，不要产生那些情绪。所以你已经二禅了，你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待人接物上，你能够舍那个有恋你慢慢的不是从你的心来操作，而你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来处理事情，处理人际关系，处理感情的问题，处理生活的问题。这里面你已经接触到三禅了，因为你的信自信的部分已经开始在发生功能了。到了第四禅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处处都很好，那就是你生活在那里头。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一个禅宗发展史上，我们发现有在家修禅修得很好的，是不是？那么有出家修禅修得一等好的，这些好手他们不在坐卧里头，他们是在活生生的生活里头保持了那样子的一个定力，这是一个禅的核心问题。前面这个是四禅，讲四禅天，后面也有一个四禅，其实应该讲是讲八禅，我们都讲叫四禅八定，都是讲禅定的，就称为四禅八定。后面的这个四呢，那么这个是虚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有想，非无想，这四处。这个四处，我老实跟你讲，这个四处我也没有去过，我只能够揣摩的告诉你。所以所谓的空无边这个问题啊，虚空无边的意思，在真正讲起来，在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是没有办法，只一般的像我们在家要达到这里是不容易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空无边也是有的。所谓的空无边，就是当你把你自己的栅栏全部跟碉堡拿开以后，这件事情就是空， 你所接触的东西是无边，那就在你的生活上你可以体验的十方法界，你能够刹那之间能到的就是这个。但是对不起，我没有去过。但是不是我去过呢，我也不很清楚，因为那种体验到底是近还是不是近，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对，这个部分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是绝对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我开放了以后，开悟了以后，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东西啊，会变成封闭呢？那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生活的经验，这些生活经验吸收进来到我们的心里，它形成一个防卫的东西，形成了我相，形成了人相，形成了众生相，形成了受者相，形成了相，我们才要去防卫，才要去防避。现在你已经，你的我已经开放了，这些东西开放了以后，你再也不会被你日常生活的种种的这些摄像的经验完全给你啊，把你束缚住。所以你这个东西一打开以后呢，变成无漏智。所谓的无漏智呢，就是你本来在你的心里头，在你的心的世界里运作上，你把很多的存在于你身边的一些事情，但你根本看不到它，因为我们的认知是筛选的，是筛选的。那筛选的这个过滤器啊，过滤的这个过滤器啊，是用你自己过去的经验把它建构起来的，就心理学的观点来讲也是如此的。然后你会把很多周边的存在的存在体的资讯，给你的资讯，你会因为用你过去的那些经验把它牢牢的把它挡在外头，挡掉了以后就变成有漏智。你现在把它打开来以后变成无漏智。所以佛的十号里头有一个正片之明行足，你知道这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禅只谈到开悟，禅没有再谈下去这些东西，没有，只有唯识家才谈的，只有华严经里头才谈的。所以超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种种想，入无边虚空想，住虚空无边处。这个呢，如果就我们现在生活而言，我们很清楚可以了解，它还是建立在我们开悟这件事情上才办得到，不是开悟你不可能。也就是说它已经建立在无漏住上了，这才办得到的。那么再来呢，是讲事无边。为什么事无边？因为你心灵的这些栅栏已经拆除了，所以你的事呢很容易的就展开来了。所以现在本来不是讲说不没事啊是生灭的吗？但事怎么会无边呢？不是，因为我们的信，我们的自信已经开始活络了，所以处处都可以产生事。对，处处都会产生事。现在又回到心里头来，所以这里面讲说法界也是用心所构成的，是事无边。所以这个法界无边的事都在那个地方它具存着的。那么第三呢，是超一切事无边处，入无少所有，住无所有处。现在呢，是把所有形象的东西都知道它是生住意灭的东西，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信自信所流露出来，由心所造的。所以现在他已经把我们周遭的可以影响他的这些摄像的东西都拿他没有奈何了，已经把他降服了。所以这也是建立在他自己开悟的这个基本上。那么第四，也就是第八定呢，是超一切无所有处，住非有有想非无想处。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 也就是不是空，但也不是有，他似乎又回到了一个，也可以回到日常生活来，又是变成那么样子的自在，他是那么样子的宽广，这是无，非有，非有想，非无想，既不是有的想，也不是无的想，但是他的心智仍然还是活活泼泼的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四个部分其实是都是建立在开悟以后，是四禅天以后的东西。有一天我成佛做主了，我一定会跟你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到四禅那个地方我有经验的是确实是很清楚的，要不然我实在也讲不出来跟你做这么比喻，说你的我会是开的那种感觉。我想我的语言是比较可以让你分享的方式，是我们比较用这种语言这样子。那么速谈八定谈何容易，是不是？但是那个部分我想也不动不远就是了。那么住在这一个此地呢，就可以得神通，就是身通、天耳通、他心通、宿住智通、天眼通，但不包括肉尽通。为什么？你真正要做到四禅八定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为什么有这个通呢？就是我讲过的，当我们的经验开放了以后，我们已经解从我们旧经验里头解脱出来的时候，这个明亮的这个自信呢，是见一切境它通通都是明亮的，做清醒的回应，所以它就能够神通。这里面的讲六神通，其实就是我们内心里头没有杂染，真正开悟自信真正能够展现的时候，神通自然就在，神通自然就在。这各位应该可以了解的，什么叫神通？你内心里头有一个成见，看那个人你就不可能了解他，你怎么会神通？你内心里头没有野心，没有什么成见，所以你对着任何是自己的子女、自己的配偶、自己的朋友，你很容易就可以跟他沟通了解他，这就是神通，连他在想什么你都知道。所以打坐你打到开悟了以后，你确实是可以神通的。但是师父讲过好多次啊，每一次我只要跟他讨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搞神通，你只要好好的把法通了、佛法通了就好，好好讲经，你不要去弄那个神通。你神通没有弄成变鬼通，好麻烦，整天都在通那边很麻烦。我觉得也有道理，你最好少去惹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修禅修到你真能把握自己的时候，这个部分你会突然间会增强起来，你不必害怕，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你会觉得对人的同理心好，了解人很容易啊。那么这个一个人，尤其像我做一点啊这种生活顾问的事情、心理咨商的事情，跟孩子谈谈，小孩子坐在我面前，很快我们彼此之间就可以，因为没有这些中间的障碍，所以很容易可以跟他谈谈，他回去进步很快。那么要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重点，修行有讲四摄事，过去讲过的。为什么在这一地的四摄事里头力行偏多？就是你力行，就是我们四摄事里头，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爱语，第三个是力行，第四个是同事，对不对？啊，第一个是布施，就是帮助人家布施；爱语是好的语言沟通，叫爱语，是不是？力行啊，那么这个我们能够给别人一点方便，就是力行。所以你在修这个忍波罗蜜的时候，你同时要修四摄事里头的力行，给别人方便，心自然就宽，禅定就容易修得出来。这个是力行波罗蜜，所以在十波罗蜜里头，那么忍波罗蜜偏多啊。于非不修，其他的并不是不修，是这一个地里头要主修的是忍波罗蜜 所以佛子闻此广大行，可乐深妙殊胜法，心之踊跃大欢喜，普善众法供养佛。各位，你要每天普善众法来供养佛。普善什么众法？你的生命就是释迦牟尼佛灵山法会手上所粘的那一朵花，生命就是这朵花。你要让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你的生命这朵花来供养佛才可以，知道吗？你一定要爱惜你的今生，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能够去帮助人，慈悲能够好好的去真正是悲智双运去展现你的人生，这就是你的生命就真的开花了，才有正果。所以要以这个花来供养佛，要欢喜才对。那么《梵王经》这一部经里头一样也是讲把这一地呢称为这个光明地。那么你知道它称为光明地其实是不同的译名而已啦，发光地跟光明地也是它在《梵王经》里头称为光明地，它主修的是忍波罗蜜，所以这两部经都是同步相通的。那我看看这段话很重要，我们简单把它念一次。这是白话了，醒觉也就是一个人觉性这件事情，以正确的认知是分不开的，而认知的活动呢，却很容易因为人格上的因素而受到扭曲。一个有强烈情绪反应的人遇到挫折的时候，跟一个人格成熟而情绪稳定者的反应相比，差别是很大的。前者会认为挫折很强，引起的焦虑情绪强度也就很大，后者呢忍受性较好，能够静下心来体验，并能够检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你知道忍波罗蜜就是因为这样产生智慧，产生定力，产生它的慧性的。所以光明的原因是从这个地方出现的。因此呢，忍受性较好的人人格比较健全，也就有较好的智慧。这是一个通俗的说法，你修禅一定要从忍受性开始，忍这件事情开始做起的。所以急躁焦虑的人很容易犯所知障啊，他以为我知道一点点，他觉得啊，这话栽了，是不是啊？他就讲出去了。他总是呢急于捡现成的，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牵动，所以邪见、成见、动怒、对立都因之而起，所知障呢就很严重了。因此呢，菩萨要进一步修忍波罗蜜呢，要能耐得住，静心去处理事情，去研究思考，才能够有个清醒的生活，才不知被种种的色相物欲所障蔽。于是呢，忍波罗蜜成为精神世界的关键，所以也叫做陀罗尼法门。忍事实上就是总持的法门，所以你知道就是我们讲这里讲忍对不对，以后呢要修什么样无生忍。无生忍就是修行的总持，你要注意，其实只有修这个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你深度的开悟，而深度的开悟的时候，你的手知障、你的业障、烦恼障自然而然就在开悟里头，它如水长流通就没有了。能忍呢就能定，能定就生慧，依人法呢去行闻思修。闻是今天你在这里闻，思呢你自己要想想，修是真正要去修行，闻是修才能突破表面的意义，得甚深了义。真正的甚深的了义不是不了义，了义是圆满的，所以发无边智慧。所以这个菩萨行位呢也叫做发光地。所以梵王经上说，一地之因国土不同，身心别化。注意，一地之因是指忍波罗蜜这一地，忍这件事情，国土不同，你所遭到的那个时报的报土马上就不同。你那个忍不好，你根本踏不上那个土。如果有土的话，是秽土，污秽的土，污秽的土。但是你要知道，一地之因国土不同， 成就了不同于尘世的法界，身心别化，你的身跟心，那么就别化，你身跟心别化什么？别化等同法身啊，所以一地之因呢，就产生了国土的不同，你身心也就这个身心马上就有不同的化身出现，所以能忍则不会被贪嗔痴所转，真正体会到不生不灭的妙用，一切自然如如的现前，而十方国土的精神法界从中显现，就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是正圣流真如，即为夜魔天王。我们夜魔天是去过的，是不是？夜魔天我们是去过的，修得到的是圣流真如啊。我们今天呢，把发光地，那么这个讲到这里圆满。